非常的感谢主啊，让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这个受洗的典礼啊。那么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照着圣经的教训，我们来做这个事儿啊。今天早上在讲道之前，我们必须要为几位老人家祷告哈。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Amy 弟兄姐妹，就是这个 Ken， 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的母亲住在医院里她心律不整昨天住到医院去了然后我们教会的 Rita 姐妹还是在康复当中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先为他们祷告好吗？主，我们为这两位姐妹来祷告，主啊，是你的恩典带领这两位姐妹进入你的国度，成为你的女儿。主啊，她们现在身体有不舒服，主啊，你就大大的与她们同在，求你真是圣灵恩膏她们，圣灵医治她们。主啊，我们在这地方献上我们满心的关怀跟祷告，求你真的是医治她们，让她们很快的就能够出院，很快的能够回到家里面康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耶和华撒农这个是我们讲耶和华系列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如果您记得的话，我们讲的第一次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他必定供应的意思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只要是在主里面，他必定供应那么第二次讲到呢是耶和华尼西诸位还记得尼西什么意思吗？惊奇的意思，就是得胜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能够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那么这个是一个征战我们必定得胜。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耶和华撒农。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出在四世纪第六章第22-24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些难字这是其中之一我特别到这个网上面去找这个字念敌，那么意思就是说是面对面的意思对，那么希望没有错。我也不是100%的肯定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100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字还用今天就基本上不用这个字了先变成一个非常深色古色的字。那么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必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撒农，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佛拉直到如今这个经文是出在四世纪的第六章第22-24节。那么撒农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撒农就是用原文这个字叫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直音译翻过来的。那么这三次这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撒龙，都是从希伯来文里面直接用音译翻过来的。它的意思都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后，这个事情的主角就在那个地方筑一个坛来敬拜耶和华。那么这是坛的名字，所以呢他翻译的时候就用音译的方法把它翻出来这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三个地方。好，那么我们看看什么叫做耶和华撒农。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基甸，基甸是什么人？那么基甸呢，他是马拉西支派的人。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以色列的一个领袖。那么就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王，那个时候呢只有所谓的士师，士师的意思就是代表审判官的意思，就他变成以色列人的行政长官那么这个在四世纪里面一共记录了12个士师，那么基甸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最后一个士师呢就是撒母耳。那么到了撒母耳以后， 就开始这个高利王，那么扫罗现在成第一个王，然后就变成大卫啊，所以就进入王国的时代。那这个是在士师时代呢，是在王国时代之前，那么差不多呢，差不多300多年的时间啊，那是在这个约书亚死掉了以后啊，才变成这样的士师时代。好，那么他是马拉西支派的人，这个你如果看地图上面呢，你就发现，在士师时代呢，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国啊，就开始受到外邦的这个侵略。其中呢有一个民族叫做米甸，这个米甸呢原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朋友啊，这个摩西就是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啊，他的太太就是米甸人，那么他当初在旷野里面这个牧羊牧了40年，也是在米甸这个地方牧的啊，那么所以呢米甸人应该是跟犹太人呢是相当友好的关系，但是呢事隔多年呢，这个已经变成敌人了，而且米甸已经开始从西奈半岛已经侵略到这个约旦河的东边，那么马拉西这个支派是半支派，它一半支派是在约旦河东边，一半支派是约旦河西边，这个马拉西的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的已经被米甸人打败了，所以米甸人已经到了约旦河东边了，那么过河就是马拉西支派的另外一派，那么这个就是基甸人，基甸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人，所以呢直接受到米甸的攻击，那么神就兴起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反抗米甸人。那么您如果看士师记的话，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往往都是带领以色列人来这个攻打这个外邦人的哈。好，那么这个基甸这个人呢、啊、他在我们今天的讲道里面你看到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啊、他曾经3次试验耶和华，那么他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是不是真正的要他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来反抗攻击米甸人，所以他试验耶和华试了3次。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到最后呢基甸用了300个兵，就300个兵打败了米甸人呢10000的军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那么都是旧约里面很有名的故事哈、啊、那么好了，我们讲到现在回到我们现在讲到的主题，就是这个筑坛。那么为什么会筑坛呢？基甸筑坛起名叫耶和华撒龙，这个是在基甸第一次试验耶和华之后呢，发现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他以为大祸临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耶和华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从耶和华来的。那么，所以呢，他为了要证明，他说我现在准备了一些祭肉啊，要献燔祭，但是没有火啊，你可不可以从天上面降火下来，把这个肉啊，把它烧燃了？啊，然后献祭，哎，结果果然这个人呢，就从天上面降天火下来，就把这个肉给烧燃了。他大吃一惊，哇，他想着，哇，这个人搞不好真的是耶和华派来的使者。那么，所以呢，他就很害怕。他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人是罪人，人不能够跟神见面。刚刚讲那个敌面看见耶和华，就是面对面看到耶和华。这是一个大祸临头的事情啊！因为人是罪人啊，那么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害怕。但是耶和华却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啊，这个上帝就安慰他，你不会死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坛就起名叫耶和华撒龙，因为这种平安是从耶和华神直接赐给他的。好了，我们今天要看看基甸的平安是哪里来的。那么我读了这个士师记以后呢，我就发现基甸的平安至少从三个方面啊，我们看到基甸可以由神那里来的平安。第一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是敬拜偶像的，这种敬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基甸愿意这个敬拜耶和华啊，这一点使得他得到平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强敌压境底下呢，居然能够顺服耶和华啊！等一下我再讲为什么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那么 强敌压境，应该是用最好的这个武力啊来对抗耶和华。但是呢，耶和华神却叫他，你只要留300个人就行了。那这300人要对付几万人的军队，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对不对？但是他愿意顺服耶和华这件事情，他得到平安。好，第三呢，就是后来他已经知道他稳操胜券，他一定会打赢这个几万个米甸兵的时候，哎，居然他在行使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归荣耀于耶和华。那么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啊！一般人来讲的话，要打败敌军的时候呢，最威风的就是自己，对不对啊？那么没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呢，我们看到基甸没有这样做啊。所以他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我们来看啊，基甸怎么样子在耶和华面前得到平安。好，首先看到敬拜耶和华。那么四世纪第6章25节这样说哈，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啊。基甸的父亲很明显的是拜巴利的，你知道巴利是当时的在迦南地的这些这个外邦人所拜的一个神。那么这个神呢、啊，拜这个神的历史很悠久啊，是这个迦南人本地的一个宗教的信仰。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应该维持他自己敬拜耶和华的信仰，结果呢，他却舍去了这个信仰去拜巴利，而且不是光是一两个人拜巴利啊，很多人都拜巴利。拜巴利是当时的一个风俗，是人人都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基甸呢，却愿意顺服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要去拆毁拜巴利的这个坛，要拆毁坛旁边的那个木偶的，用柴做的木偶哈、啊，拿来当柴烧。那么你如果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离约书亚去世啊不到100年。约书亚带着大军打进这个迦南地，对不对？那么建立了今天的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他们所分布的地方，建立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地方，那么应该是非常感恩的，应该持续的敬拜耶和华。结果没有，不到100年的时间，他们的信仰已经改变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已经去拜巴利了。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事情啊！但是以基甸呢，却没有跟着他爸爸去学。基甸四世纪6章27节这样说啊，基甸就从他仆人当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了，意思是说把巴利的拜巴利的那个坛把它拆毁了，然后坛旁边有这个偶像也把它拆掉了。那么但是他这件事情呢是在晚上做的哈、哦，因为他怕在白天做会招惹众怒啊，他晚上偷偷的做啊。那么所以基甸没有跟从当时的风俗，勇敢的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当柴烧。所以这件事情真是不容易啊，虽然是在夜里做的，但到底是做了啊，他有他的软弱啊。对，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一种情形，对不对？你想想看，因为这个大势所趋，大家都是拜巴利的，那他居然要逆流而上，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啊，所以基甸这样做当然要付代价的。你看在4世纪6章30节这样说啊，他说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约阿斯就是基甸的爸爸，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哇，这些人来找巴利算找这个基甸算账了啊，所以基甸马上就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敬拜耶和华，他的代价有时候是很大的，有时候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现在问题是，基甸愿意付这个代价，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我就想起来，几年前，在美国的哥罗拉多州，有一个高中叫做哥伦拜恩 （Columbine） 这个高中。有几个杀手啊带着枪就进来了，对，结果他就到处啊这个开枪， 这个事情呢是后来目击的人所传出来的啊，我相信是真的。其中有一个女生，她是平常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枪手啊，不是一个，好几个枪手啊，进来就是要为了要对付这些基督徒，拿着枪对着他的头，对，你还信耶稣吗？你如果说不信耶稣，我就放过你；你还信耶稣，我就打死你。那位姐妹脸上带着圣洁的光芒，说我仍然要拜耶稣，仍然要信耶稣，啪一枪打死了。所以这个是在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要维持我们的信仰。这位姐妹现在在天上，她是为主寻道的，这种情形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啊。但是这个呢，寻道也只有一次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更厉害，这个人呢叫做中国的以巴佛，他的真正的名字啊我已经不记得了哈。那么他在这个，他原来是他是浙江人，但是住在上海，他在上海的教会里面呢热心的服侍主，后来这个解放了以后他就被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呢就这个叫他你放弃你的信仰，他说不行，他说绝对不能放弃信仰，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他还要祷告。结果后来就把他送到劳改场里面去，那么后来辗转了又换到在中国的青海省，青海省的省会叫什么银川是吧，啊，西宁，对，在西宁一个很大的大牢里面，对，在里面关了20多年，到后来改革开放了以后呢啊，这20年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照样这个吃饭的时候他要祷告的啊，虽然没有圣经没有什么，他自己敬拜神，这人真是一条硬汉呢。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变了，说像这种人呢要把他放出去了啊，然后呢他就看了他那个放出去的那个命令呢，上面写的某某某某人现在呢他改过自新啊，现在可以放出去了。他说改过自新没有啊，我还信耶稣啊，我还吃饭祷告啊，不出去不出去，他坚持不肯出去，就在那牢里面。后来啊人家拿他没办法，就把他的东西啊把他收起来，然后硬推把他推出那个大牢门啊，对，他为了要抗议，他就在那个大牢是很高的那个墙嘛，在那墙旁边他搭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棚子，他就住在里面。他说代表我这一生我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你要关吗？你继续关吧，关到我死我也敬拜耶稣。哎呀，这人真是一条硬汉啊，这个拿他没有办法啊。那么他在那个小棚子里面呢、啊，写了好多的信啊，写给家庭教会啊。哎呀，后来生命期刊把他这些信全部收集起来，出了2本书啊。这个书名就是叫做《中国的以巴佛》，这是一条硬汉，真是了不起。这个事就是在这种很大的压力要付好大的代价的情况之下，仍然维持我们的信仰，这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好，我们继续看哈。好，第二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基甸会得到平安的原因，是因为他顺服耶和华啊。他的顺服的耶和华是要付上很大的信心的代价的哈。那么这个生命记说，他说他得到耶和华的启示以后呢，他就吹角啊。这个我们去参圣地游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吹角，他那个角是很长的一个角啊，那个吹要有技术的啊，你这个随随便便吹是吹不响的。对，他一吹角那个声音可以弄到很远，特别是你如果站在一个山岗上面的时候，一吹角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难啊，就代表许多的人呢、啊，都应该要回应神的呼召来抵御外侮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跟随他的人很多，不但是马拉西支派的人，还有其他支派的人都来了，而且人数很多。可是呢，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以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呢、啊、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你看这个上帝啊，这个是对米甸的要求很高啊，对这个基甸要求很高啊。你看到没有？他说你们人太多了啊，所以呢，就要他人少一点。结果呢，《士师记》第7章 第三节这样说哈，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布，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所以原来是32000人了、啊，三分之二人就走了，啊，剩下三分之一的还有10000人呢、啊，对不对？啊，一万人还不少，对。但是耶和华又对基甸说，他说你这个10000都太多了，他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将米甸人交在你手里，其余的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就说30000人最后剩下300人，要这样子。啊，那么我就想了，这个甜水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个耶和华人要这个剩下的10000人呢、啊，都到一个河边，这河边呢、啊、去喝水，然后就两种人，一种呢就是蹲在那个河边，跪在河边呢、啊，然后呢就头垂下去，然后在那个河边呢就喝水；另外一种人呢是在河边，然后捧了水上来，然后呢这样喝的。结果呢他这个发现捧水的人很少，只有300个人，他就要这捧水的300个人。这个有很多解经家啊解释啊，这个捧水的人为什么就得到拣选啊，说是特别警醒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头下去啊去喝水的话，这敌人很容易来攻击你，你捧水的话就比较警醒。我认为不是这样啊、我认为是怎么样，这个要蹲下去，要跪下来捧水，和要到河里面去喝水啊，那我就不行，因为我肚子太大。我如果是在那里的话，我肯定是捧水喝的，你懂吗？所以呢，这300人啊，大概都是肚子大的人，像我一样的，他不是特别惊醒的啊。这300老弱残兵啊，基本上。这基甸居然顺服了，你看这样的人，这300人，这样的人，带着这300人上战场打仗，啊，这真是了不起。那基甸呢，这不是送死吗？上万的这个兵啊，啊，来强敌压境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基甸的信心是惊人的啊。好，我们去看呢，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两个插曲，就是呢。基甸在真正的要上战场之前呢，他曾经又在试验耶和华两次，他用羊毛试验的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都搭帐篷，所以呢而且他们当中有羊毛，所以呢他就跟耶和华说，他说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意思说我早上起来，我把这个羊毛摆在我的帐篷外面啊，我早上起来以后，我发现呢，哎，光是羊毛是湿的。是露水，别的地方都干的啊，我就相信这个是你来做的。好了，果然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发现只有羊毛是湿的，而且呢别的地方都干的，而且这个羊毛不是说只湿一点点啊，圣经上面讲他把羊毛一挤啊，这是一盆水啊，湿得很透的啊，这样子的啊。但是他还这个心里面不扎实，结果他又向耶和华祷告，他说、啊、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回反过来哈、啊，别的地方都湿的，羊毛是干的。前一个神迹啊还比较容易，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别的地方都干的，有人如果拿一盆水啊倒在羊毛身上，羊毛上面那羊毛就湿了嘛，对不对？但第二个神迹很难啊，到处都是湿的，只有这个羊毛是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哪有这么选择性的羊毛是干的？但是果然就上帝就这样成就他，所以他这个第三次试验耶和华，耶和华给他成就了以后，他再没有怀疑，这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要他来做的事情，所以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哈。主没有发怒，只是照着基甸的祷告行了神迹，建立了基甸的信心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求印证吗？这叫做求印证啊。对，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们可以向神求神迹求印证啊，我们在不知道前面要怎么做的时候啊，可以这样子求的，但是你必须要求的这个神迹啊，这个印证呢、啊、一定是第一不是你能所操纵的，第二个就是说他所能够发生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就像这样的神迹，对不对？我听那个传道人讲，他说有一位弟兄啊，他很喜欢一位姐妹，那么他就跟那个姐妹就说是我今天要来看你，结果呢他就祷告，他说主啊， 今天呢，我如果出门，那么不下雨的话，我这就是你的印证啊，你就要把这个姐妹给我做妻子，对。那么这个不下雨啊，就行。其实那一天呢，这个晴空万里，对不对？那下雨的机会是很小很小的，对不对？他这样子祷告，所以这个是一厢情愿的祷告，对不对？啊，这种印证不算印证，懂吗？啊。啊，基本上就是说非常这个成就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啊，有人说，哎呀，我现在找到一个工作，那么这个不晓得该去不去啊。但是呢，我现在呢就跟我的老板讲，说是你如果涨我的薪水的话，那么我就是耶和华的旨意，我就不去了啊。如果不涨我薪水的话，耶和华的旨意就要我去，对，这样子哈。他说用这个东西当印证，我说这个不对。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涨不涨你薪水，给不给你这个 counter offer， 有很多的这个原因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你那天去跟老板讲的时候，哎，和颜悦色，又讲得非常的机灵，然后又这个很 smart 让老板呢这个非常心情好，这就是给你这个 counter offer， 你懂我意思吗？是因为你可以控制这个事情，不管你可以有百分之几的把握能够控制的，这都不算，懂吗？要你完全没办法控制的，完全在乎你的控制之外，然后而且是机会很小很小。如果神如果这样子成了这个神迹的话，这才算真正的印证啊。好，这是供大家参考的啊。好，那么所以呢，基甸就凭他的信心来顺服神。我在这里还在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是在一个学生教会服事。学生教会啊，原来是借人家的一个地下室啊聚会，那么学那个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那个地下室啊就挤不下了啊。然后呢，到楼上呢，他又不准我们用楼上，因为楼上是他们这个美国人教会啊，他们用的那个大堂，他不准我们用，他只准我们用楼下。哎呀，实在是非常的辛苦。那么我们就开始祷告啊，要建堂，要买堂。那我们又不愿意到郊外去，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离学生住的地方很近啊。那么我们就开始祷告，结果就发现一个地方啊，还相当不错，一个礼拜堂就在隔一条街啊，那么地点很好，很实用，对。然后就人家说你们可以出多少钱啊？那个时候我们银行里面呢、大概只有十万块钱啊，对。那么这个十万块钱是很小的哈、那么这个我们就跪下来祷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说凭信心，我们出70万。啊，这个地方要70万把它买下来，对。结果后来人家要多少钱？要300万。那70万就不是，简直是开玩笑嘛，对不对？对，当然就算了。那我们也没办法了，只有70万了，对不对？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母堂的一位长老他中风生病，那么我跟喜林呢就到医院里面去看他。那么我们就发现，在房间里面已经有一对夫妇啊。哎，这对夫妇是跟那个长老是讲英文的，对，他们是中国人，但讲英文的。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是加州来的，啊，那么是长老的朋友，那么，然后呢，我们这位长老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学生教会啊，他们的这个职堂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跟长老报告哈，我就跟说，我说我们现在这个70万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了啊，这是完全凭信心了，我们只有10几万了。对，那么这个我就跟他这样子讲啊，但是那个地方非常合用，什么的，我就发现这个加州来的这位弟兄，抽了一个头在那里听，我说这是关他什么事儿？对，然后我们告辞出来到走廊上面的时候，这位加州的这位弟兄又抓了我，问了好多的事情，问我们教会的事情。好了，我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是这位加州的弟兄寄来的。他不是寄给我的，他不知道我的电子邮件，他寄给我们母堂的牧师，母堂的牧师转给我的。对，哦，原来我一读，原来是这样。他说啊，大概在一个半月以前，他有一次灵修的时候啊，忽然间有个感动，要奉献一笔钱给匹兹堡那个学生教会，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啊。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教会呢？因为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匹兹堡那个卡内基美隆大学念书，他两个儿子是到我们母堂去聚会的，没有到我们学生教会来啊。他们因为两个儿子都是讲英文的，所以他们到母堂去聚会。对，但他早就听说过 匹兹堡有一个学生教会啊，奉主的名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真是做得非常的火红啊。对，他就心里面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但他转念一想，这个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从来没去过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长得什么样子，这些什么人都不知道。但是呢，很奇妙的，他说一个半月以后，我听说我的老朋友生病了，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他，结果就这么凑巧，我在看他的时候，别人没有来，就是那个学生教会的长老跟他的太太来了，而且他跟那个生病的长老在那里讲的话，不讲别的，就讲到他们要建堂的事情，要钱。所以他说，我知道上帝再一次的提醒我要把这笔钱要奉献来。那我心里面，他那个电邮里面就讲，他说请问你们教会的那个银行的账户是多少啊？他说我要直接把那个钱存到你们的账户去。那我心想大概就几千块钱嘛，结果当我们收到钱的时候，10万美金。哎呀，这个十万美金是从天上面掉下来的哈、真的有这种事，就天上掉馅饼了、真的有这种事啊。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很大的鼓励啊。对，那么又多了10万美金，所以我们现在银行的存款又多到20几万了，对不对啊？这个已经开始往前面增加了啊。后来长话短说啊，我们真的是把那个堂买下来了，而且不欠钱啊，付现金把它买下来的，真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下面的这个细节我们以后再说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得到一个功课啊，这功课是什么？当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当基甸知道的确是耶和华神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要他来抵抗这个米甸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不要说300人，他一个人他也去干了。所以信心是建立在你确知这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然后你顺服，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顺服。这个学生教会他知道要拿这么多的钱出来，那最后我们没有付300万哈，最后大概是85万啊，我们就把那个买下来了啊。这个里面的情节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85万还是很多很多的钱，对不对？那么我们凭信心往这条路上走，上帝就行神迹了啊。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家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相差1岁啊，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来啊，他们进大学的时候有3年的时间我们要付2个学费啊。你知道我是当老师的哈、工资不高啊，付一个学费勉强，要同时付2个学费那就很吃力了。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在我那个时候在田纳西哈，那么就买了一些这个房地产，那么有这个 duplex 就是两户在一起的哈，还有 fourplex 就是四户在一起的，对不对？买了好几个这样子，希望呢将来能够这个增值。对，结果后来我就发现每个礼拜六的时候我就很忙啊，为什么？人家搬走了，我就要去把这个公寓要清扫一下，油漆一下，等到好让下一个人来租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在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我是84年信耶稣的哈，这是发生在差不多85还86的时候啊。那么我就已经开始有访问学者来了啊，这些访问学者啊，他们都很需要帮助啊，不像今天的这些访问学者，今天访问学者都是非常有钱的哈。对，今天的中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对，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非常的穷啊，那么很需要帮助，他们也没有车子，要带他们去买菜。我就发现我每个礼拜六时间都花在这种上面，哎呀，我心里面就很恼火。但是感谢主，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灵命很高的，就是我太太啊。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积存财宝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她说难道主不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要付两个学费吗？我心里面一讲，哎呀，对啊，这件事情应该凭信心摆在上帝的手里啊！我知道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应该顺服耶和华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个作为一家之主，一声令下就把这个所有的房地产全卖了啊！其中有一个赔钱卖掉的啊，卖了以后无房一身轻了 啊，感谢主，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六就去帮助这些访问学者啊。对，长话短说，后来呢，我们搬到匹兹堡了，我们两个孩子要上大学了。对，老大上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这个在那个香槟尔巴呢啊。对，虽然是要交外州学费，到底是公立学校啊，还好，这个我可以负担得起。一年以后，我老二要上大学了，我的天，他要上一个斯坦福大学。啊，这个斯坦福大学比你们杜克大学还贵，真是死贵的一个大学。那个时候就要4万多、啊、学费啊。对，我心想这怎么办呢？那我的女儿啊，我女儿也是很属灵的哈，我们家的这个女人都比较属灵。对，她就说爸爸，她说这样的，我放弃斯坦福，我去读 Penn State。 你知道我们这个宾州的那个州立大学就叫 Penn State 嘛，啊，宾州州立大学。他说这样我们交这个州内的学费啊就行了。我说等等等等，我说你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对，结果很奇妙，一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是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啊，找我当 consultant， 当这个咨询呢、啊、对不对？我就说这个 consultant 要做什么事啊，他说现在还不知道啊，知道了以后再告诉你。我说哎，这是太奇怪了。我说要做我做这个consultant， 这个报酬是什么？他说一个月给你$3000好吗？哦，我说哇，这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还一个月给我$3000。然后我说要做几年呢？他说3年好不好啊？我一算，一个月3000，一年就3万6，已经几乎是一个斯坦福的学费了，对不对？那剩下几千块钱我可以对付啊，对不对？然后我不是就需要3年吗？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知道我女儿怎么读大学？就这样读的。所以我女儿很清楚的知道她能够读斯坦福大学完全是上帝的供应。各位弟兄姐妹们啊，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你虽然看不见神会怎么样动工，但是你凭着信心顺服神，神顾念你的需要。阿们。我们要学这些功课啊，学信心的功课。好，我们继续看哈。好了，最后一点呢叫做归荣耀于耶和华。那么这个基甸呢就带着这300人，这300人大概都跟我一样肚子大大的哈。对，然后呢就到了去第一里面去，然后呢他就当天晚上啊，他就带了一个随从，然后就这个刺探到敌营里面去。结果呢基甸到了敌营里面去以后啊，就听见一个人呢、啊、把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呢滚入米甸的营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的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哇，我相信这个基甸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晓得了，哇，这个上帝已经动工了，这个敌军里面已经军心动摇了。你看到没有，他们连做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要打到我们米甸的营里面来了，而且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哇，这个对基甸来讲的话，他信心大增啊。你看他回去以后他怎么样子。哦，对了，这里讲到基甸的刀，这个必须要解释一下啊。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很可怜的、啊、他们当中连铁匠都没有。对，为什么知道呢？你看啊，这是很多年以后啊，到了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母耳不是暗立了一个王叫做扫罗吗？扫罗跟他的儿子叫做约拿丹，这上面记载啊，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有。你看那么多的军队，就光只有王跟他的儿子两个人有刀，其他人都没刀啊，其他人拿什么打仗啊？拿不是什么拿个棍子啊，什么拿个什么东西就是上战场的，这怎么打法？所以这多年以后，在扫罗的时候都没刀，基甸的时候应该更没有啊。所以所谓的基甸的刀根本就不是真刀啊，那300个人连刀都没有。 所以会有几个人有刀啊？大概是没有。所以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啊！为什么道理？因为第一，三百人对数万的敌人，在数目上面是悬殊的；第二，没有刀的对有刀的敌人，力量实在悬殊。但是怎么样？但是四世纪第七章第十八节这样说，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叫的是三百勇士啊，散布在敌营的四周，分成三队啊。然后呢，时候一到的时候大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要喊叫在要是还吹角。好，你看呢，这是基甸发的军令啊。对，好，我们看呢这个结果怎么样。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他们左手拿着一个瓶子，这瓶子里面就有火把啊。这个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你看到没有？他左手拿的是火把，右手拿着脚，他没有第三只手拿刀哦，因为他根本没刀。所以完全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就喊叫着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传，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所以三百人在那里喊喊喊叫，结果米甸的军队几万人的军队乱传，结果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基甸没有刀，只有耶和华，只有耶和华。好，我们看哈，为什么说他归荣耀于耶和华？三百人可以直喊了、啊，基甸的刀就完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营里面的那个人，基甸去偷听了，对不对？他们怕的是谁？怕的就是基甸的刀嘛，对不对？他当然可以就喊基甸的刀。我想他们一样乱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基甸没有这样喊。敌人虽然怕的是基甸的刀，但是基甸呢，却把耶和华摆在他自己的前面，啊，他也喊的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他归荣耀于耶和华啊，这点非常的不容易哈，特别是在我们已经稳操胜券，甚至这个事情已经做好了，做成功了，哎呀，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自满哈，非常的得意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出来的话，大概很少都能够归荣耀给上帝的。我就当教授教当这么多年了，我只有一次在一个学术报告的时候，有一个韩国人上去做，他那个韩国英文讲得很破哈。那么讲完了以后呢，最后一张的那个幻灯片的时候，居然是致谢的时候，致谢的第一行就是谢谢耶稣。哎呀，我晓得这是一个基督徒啊，真是感谢主啊。那么会给我很大的启示啊。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十一月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也得了一个大奖啊。那么得奖的时候呢，也是要做个报告。我的最后一章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学着这位韩国弟兄，我归荣耀归感谢给耶和华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但要在主里面靠着信心顺服他，当主成就我们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好，那么最后呢，耶和华撒农在崇拜偶像的文化当中，基甸敬拜耶和华，所以他有平安。第二，在强敌压境的时候呢，这种威胁之下，居然耶和华神要他只要带三百人，哎，这三百人很明显的都没有刀，但是呢，基甸知道只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需要刀，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他顺服耶和华。第三，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归荣耀给耶和华，所以基甸有平安。所以基甸设那个坛，居然把它命名叫做耶和华撒龙，耶和华赐平安，是没有不是没有道理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带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功课啊。这个最后呢，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基甸那么惧怕神？我上个礼拜我在这个和泉教会讲道的时候，他们之前唱歌里面唱的最后一首歌，他说我就祈求与你面对面。我上来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唱这样的歌，你跟上帝面对面， 你不要命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我们跟这个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对面，是真是不要命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基甸以为自己要死啊，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再惧怕神，而且还可以唱歌，我巴不得跟你面对面。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51节这样记载，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讲啊，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是听说1英寸厚的羊毛所编的幔子啊，一个布幔啊，就是一个羊毛幔子，对，把至圣所跟圣所割开来。所以人跟神之间原来是有一个幔子，要分开来的。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人有罪，人不能够进到那个幔子后面去见神的。每一年只有那个大祭司战战兢兢的能够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神，然后呢带着全人类所有的罪战战兢兢的进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且因为假如这个祭司如果他没有认罪认得彻底的话，他会被神击杀在那个至圣所里面了，不能够活得出来的。所以呢外面的人就不知道这位祭司到底死了没有，所以呢就在他的那个袍子旁边呢弄很多的小铃铛，他如果在里面那个铃铛还有声音的话，知道这个人还是活的，只要铃铛没有声音的时候，就晓得这人死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在进去之前脚上绑一条绳子，如果铃铛不响了，就那个绳子给拖出来，没有人敢进去至圣所里面去。所以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那今天呢，因为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人之间的隔阂没有了。所以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象征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体也这样子裂开来，舍命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我们现在每一次眼睛一闭，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至圣所里面，神看我们无罪，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向他来求。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十字架的代价，这个代价使我们可以直接的向神求。所以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那个幔子后面就是施恩宝座，施恩座前面，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莫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与你面对面，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基甸的故事激励我们的心，看到基甸因为他的信心，他得到这么莫大的平安。当他足坛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耶和华的手要做些什么事情，但他知道他已经平安，但他知道神要借着他的大能大力要行神迹。主啊，当他有这么一颗顺服的心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手就打败了上万的米甸人。主啊，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主，我们也谢谢你，当初的基甸虽然很害怕，但是我们今天却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面，求帮助做，求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 求你纪念保守，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一天比一天能够信心更坚强，像当初的基甸一样。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